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注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由依集开始，我们的节目延长到一个小时。依集我们继续 CIA 心灵部队遥视发现外星人基地的故事。我们接着上一集的内容，跟大家讲下美国中情局 CIA 心灵部队英国狮王在他看到月球上可能存在的外星人基地之后，他还看到了什么呢？在狮王再次将意识投射到月球上，按照 A 先生提供的坐标去到不同的地点进行巡查，有些地方啊什么都没有，而有些地方呢就看到狮王都没有办法理解那些东西、哦。于是狮王就用笔画出了草图，这一些草图都被 A 先生迅速地收埋了。这样狮王看到些什么啊？他描述有塔啦，有机械，各种颜色的光，还有奇怪的建筑物，一些好像桥梁啦，有一座桥啊，跟另一端向外边伸出，凌空冇落地噶、哦。仲有睇到唔同大细嘅圆顶，顶部咧有平台同大型嘅十字结构。佢仲睇到有窗嘅蝶形物，呢啲嘢啊都停喺火山坑嘅里边，有啲停喺山洞里边，或者啊，停在似乎是机场的机库那一些地方的。因为呢月球上没有参照物、哦、所以狮王就很难准确地描述这些大细了，只是凭着感觉。他说有些东西、啊、真的非常巨大的。狮王呢还看到好像长长的一条管那样，同埋拖拉机嘅机械装置喺山坡上上下下咁忙碌，仲有好长嘅笔直嘅道路。火山坑嘅周围同地面上边有一个个圆形嘅山洞，似乎呢同采矿土方作业有关噃。呢个时候，狮王嘅意识就向住火山坑嗰边靠近咗一啲。虽然呢那个地方就好暗，佢仲係能够睇到结构里边嘅细毛嘅，同样诡异嘅绿光，空气里边漂浮住灰尘。虽然呢月球上冇可能有空气，不过啊，狮王确实感到有空气嘅存在，所以佢只能够如实咁描述佢嘅感受啦。突然呢，他整个人一阵看到一些人形的生物在这忙碌地工作着。这些生物、啊、在这挖掘山坡和悬崖，令到狮王奇怪的是，这些生物似乎都没有着衫裤、哦。狮王就幽默地说，难道他们创造了温暖舒适的工作环境，不是为什么大家都光着身体在这里做事的、啊、其实啦，不少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的。因为大家所了解的小灰人，他们的样子似乎都是光秃秃的，他们的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做几件似样的服装呢？根据非洲穆特雅的说法，只是我们觉得他们没有着衫啫，我们所见的已经是他们的太空衣了，他们的真正样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回头我们又来讲回狮王了，突然间 狮王佢觉得月球上边嘅气氛唔系好对路喎，嗰啲工作紧嘅生物开始喺度激动咁互相交谈，不停咁指手画脚，其中两个啊，仲用手指指住狮王嘅方向。狮王即刻嘅反应系快啲逃走啦，快啲匿起嚟。佢似乎做到咗，因为佢失去晒整个画面。狮王对 A 先生佢话。我想他们发现了我，他们指着我所在的方向，为什么他们会做到呢？难道他们都有很强的超感能力？ A 先生冷静用很低的声音对狮王说，马上从那里回来。原来 A 先生早就知道这些生物都具有心电感应能力的。回来之后，狮王就呆了好一阵，他的心想，如果这些生物来感知他的存在，和他们会追踪到他所在的地方，我只是用意念去观察他们，他们又怎样观察到我呢？难道意识是一种物质，能够跨越空间产生某种的涟漪，而捕捉到一种涟漪的生命就能够有感知意识？A 先生合上了文件，对狮王说，我们的工作到此结束了，明天就送你回去纽约。在狮王的著作《浸透》里面，狮王一直都没有跟其他提起过月球上有外星基地的事，主要是跟 A 先生有10年的手臂之约。不过他还是想分享出这一段奇特经历。讲起围绕月球，确实有着很多难以解开的谜团。比如研究显示，月球似乎是空心的，还要设计好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这个似乎讲明月球是人造的。这样月球的背面和内部又有什么呢？难道是好像狮王看到的外星基地？阿波罗登月宇航员曾经自述遭遇神秘的事件，目击了类似外星飞船的物体，人类的登月计划就停止了将近半个世纪。难道跟这个相关吗？狮王和 A 先生的联系在这一次之中就中断了大约半年，之后他们又多次接触，而最后一次见面，狮王估计见面的地点是阿拉斯加。这一次 A 先生带着他亲眼目睹了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在1977年7月的一日深夜，狮王跟着 A 先生和被称为双胞胎的两位军人乘坐直升机在一个黑暗荒凉的地方降落，之后他们坐上了一架没有标记的双胞车。狮王在车上边换上了隔热的连身衣，退低了所有金属物品，经过两个钟头的车程，穿过蜿蜒的山路，在松树群底下停车。 A 先生强调必须要保持绝对的安静，狮王就岌了岌个头，跟住他们就走入了荒野了。在绝对沉默里面行走了大约45分钟，双胞胎带着夜视镜，而狮王几乎看不到前方。在一些路段他甚至需要搀扶，以免跌落溪流或者一些坑洞，以免跌倒，最终呢都是抵达了湖边。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狮王就问 A 先生了。 A 先生压低了声音说，他知观察。 A 先生还提醒狮王全程要保持绝对的沉默和静止，因为呢他们能够感应到热量、噪音和动作，反应异常敏感。狮王惊讶地瞪大个眼睛，个脑袋默默地想着，他们真是哪个？于是四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很久。 诸王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岩石嗰阵时，突然双胞胎做咗个手势 ，A 先生就话开始啦，唔能够发出任何声音，唔好喐，除非我哋叫你点样做。起初，狮王乜嘢都睇唔到，只有湖面上升起个薄雾，雾气就越嚟越浓。一眨眼功夫，灰色嘅雾气开始发光，最初系霓虹嘅蓝色，之后红色、紫色、黄色，闪电咁交织咁射向唔同嘅方向，跟住一个好似透明嘅嘢出现咗，湖水呢反射到佢嘅上边，可以睇到佢嘅形状系一个三角形嘅飞行物，而且啊喺度不断咁变大。飞行物从狮王佢哋嘅上空飞过，嗰种感觉仿佛就系有形嘅磁场穿身而过。忽然间，宝石红色嘅激光一般光咁从飞行器里边射出嚟。狮王听到双胞胎一声咁话：弊啦，佢哋包围紧呢一片区域，佢哋会发现我哋噶啦。讲住红色嘅光速击倒咗一片松树，而呢个时候嘅飞行物仲喺度不断咁变大紧，大约有30米咁阔。而一切啊，都喺绝对安静里边发生住。除咗松树倒落嚟发出嘅声音，其他嘅乜嘢声音都冇。喺松树之后，遇难嘅只有树林里边嘅鹿啊同豪猪。这个飞行器似乎准备消灭这个区域的一切生物。我们休息一下，下节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我们上次讲到飞行物发出激光，于是他们没有思考的余地了，开始逃跑。狮王呢基本上是被双胞胎拖住来跑，在他们最后拧翻转头的一瞬间，看到湖水被不可思议地吸入了飞行器，形容呢就好像一幕逆流的瀑布，所有人都沉默了好一阵。 A 先生就问狮王：你感知到什么？狮王静下来试住消化佢所见到嘅一切，突然间凭空出现飞行器，大细呢又可以变大缩小，喺吸住湖里边嘅水，感觉你出咗一点头水啦，可能系一架无人机执行紧一项补给任务，外星人开采月球，需要从地球上边取水。A 先生听完狮王的推理，微笑着，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在一次告别之后，狮王就再没有见过 A 先生了，和双胞胎他们讲实话。在一段目击 UFO 的故事里面，我们心里面有疑问， A 先生似乎知道这个飞行器安排，为什么要找狮王目睹这件事呢？找狮王遥视不是更好更安全，他能够发挥狮王的能力。我们不是怀疑狮王讲大话，因为他是 CIA 配合进行过很多秘密实验，这些讯息都可以在 CIA 解密文件里面找到。同狮王合作过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100%值得信赖的人，而且呢他在书里面亦没有标榜过自己，而是坦诚地记录了他所见所思所想。虽然呢有些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 难以解释，但是呢他亦都如实地写了下来。这样对 A 先生的行为我们会做出猜测，如果一切都是真实的，或者是想给希望一些提示，我想他用遥视去研究一下阿拉斯加的某一个地方，希望之后很可能就没有去研究阿拉斯加了。不过他的一个拍档 CIA 心灵部队的另一个高手派特普莱斯就做了，而且有着惊人的发现。我们在上集的节目介绍过物理学家拉塞尔塔格博士和工程学家哈雷德普托夫博士在史丹福研究所组建团队进行超感官功能实验。他们招募的第一位高手就是斯王，而第二位呢就是普莱斯。普莱斯是一位退休的警察，他是个局长，他性格沉稳内敛和风趣幽默，和性格外向的斯王呢就正好相反，两个人互补配合得很好。加盟史丹福研究所之前，普莱斯曾经运用他的超感能力协助侦破了一些犯罪的案例。不过呢那阵时普莱斯就认为这些不过是自己的直觉，是某种正确的预感。直到退休之后，他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这一件事，才意识到自己的才能是超越了直觉的。现在普莱斯被认为是史上最有天赋的心灵感应者之一。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件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例，帕特里夏·克斯特的绑架案。帕特里夏·克斯特是当地美国布业大亨威廉·克斯特的孙女，1974年2月在加州帕克尼被一个恐怖组织绑架。当时呢整个美国都在这关注着这个案件，所有媒体的镜头都聚焦在办案的警方那一度。这个亚历山大呀，警方愿意尝试一切能找到克斯特的方法，包括超能力啦。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史丹福研究所。塔格和普托夫一行人就来到了警局。普莱斯向警方要了一本嫌疑犯照片簿，一页一页地翻看，突然他将手指指向一个人，唐纳德·德费里兹，说这个就是主谋。普莱斯跟着说，他看到绑架帕特里夏的车被丢弃了，地点呢是在某高速公路的旁边，那里有两个白色的储油罐，而帕特里夏被关在附近的一间公寓里面。普莱斯还描述了那个房间的布局，一名警探表示他知道那个地方，于是警方就前去查看了，结果就真的找到那架车。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大家发现帕特里夏真的曾经被关在那一片的区域，他被关在一间公寓的衣柜里面，而这间公寓的摆设和普莱斯描述是一模一样。普莱斯等人后来受到了帕克利警方的褒奖。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超感功能研究刚刚在美国兴起，无论是 CIA 亦或是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或者其他的相关机构，都对超感功能怀有兴趣。在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的一次安全事件之后，这些机构纷纷都开始设立项目进行超感研究，但是这次闯祸的主犯刚好就是普莱斯和斯王，致使整个实验的团队差点因为他们而被灭团。这样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下一次再讲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时间，在这节我们继续讲特派普罗斯被认为是史上最有天赋的心灵感应者之一，他又是美国中情局心灵部队的三大高手之一。他一出场就是巅峰，刚刚加入了史丹福研究所进行超感能力的研究，没多久就做了一件大事了。1973年，史丹福研究所超感功能研究的负责人、物理学家塔格博士和工程学家普托夫博士设计了一个实验的项目。实验的内容呢，就是接受测试的人，他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随机地选取坐标，好似经度几多，纬度又是几多，然后呢，他们根据坐标进行遥视，讲出或者画出他看到了什么景象。普莱斯和我们之前上两集介绍过的狮王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实验人员，他们呢都做过很多成功的案例，这些都记录在一份170页的 CIA 报告里面的。CIA 实验监督员基特格林，他想试一下这两位遥视高手的实力，于是就报出了一个坐标，由普托夫转告给普罗斯和狮王。狮王呢，在第一次遥视之后就说，这里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外边的草坪，我觉得啊，是一个旧的掩护体，或者是一个有盖的水库。那里啊，还立了一支旗杆添。第二日，狮王又试着看了一次，这次他见到东面有悬崖，北面呢有围栏，南面又有圆形的建筑物。狮王的手画出这个大致的情况，他还说地下似乎有东西吧。跟着就轮到普罗斯出马了，他的描述就更加详尽了，好像海拔有几高啦，山坡又是怎样的岩石，山里面又有些什么的植物，旁边呢有什么风格的公路，还有怎样的城市，甚至那天的天气又是怎样，他都有更描述了自己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点，是大型的地下储藏室，从山的背面山坡延伸出来，相当隐蔽，似乎是故意这样做的。他被掩护在树林的下边，如果是在上面飞过呢，这个区域都很难发现到它的。这里看起上来好像是导弹发射的基地，那里还有档案区、微缩的胶片和文件柜等等。普莱斯按要求画低了个地图，北面呢有围栏，中间有旗杆，南面有圆形类似塔的建筑物，似乎和狮王就差不多哦。当 CIA 实验监督员格林拿起两个人的描述记录之后，就整个人都懵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又有警卫房，地下四层，通过一个铝制的卷帘门可以进入地下的楼层，那里有一个装满了记录的房间，房间长100英尺， 宽40英尺，高20英尺，有住混凝土支撑嘅壁柱，呈喇叭口形状。格林啊，同佢嘅同事大卫就打电话啦，因为呢呢个坐标系大卫俾佢嘅。点知大卫话，佢哋真系喺度胡说八道啊！我俾你嘅系我啱啱喺西维吉尼亚建造小木屋嘅一个坐标嚟。听到呢个结果，所有项目嘅人员都觉得好失望。不过呢，研究负责人之一塔格就觉得事情有啲唔系咁简单。如果系一次失败嘅实验，点解普莱斯同狮王错得咁一样呢？於是他就決定自己去那個座標那裡看看。按照座標，塔格真的找到了小木屋，看來真的錯了。塔格呢就有些沮喪了，不過他發現離小木屋100米有一條泥巴路，就決定過去看看。誰知剛一轉過去沒多久，就看到了警衛房捲簾門圆形的巨大雷达接收器和拦住他的美军警卫。格达就很开心，他觉得这就证明他的实验成功了。他们从3000英里之外准确地遥视了这一度。普莱斯还读取了现场的文件，这个在当时是从所未有的，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呢可以求证一下。于是格林等人就将普罗斯的遥视报告发了去美军，问他们在西维德尼亚的某地是不是有个军事基地，在某个房间的北面的墙上边是不是有个文件柜，上面写着台球杆行动，柜的上面标记着母球14号波、4号球、8号球和得分的文件夹，还有某某上校和某某少将是不是在这里工作。怎知道不到48小时，美国安全人员就来到了格林在 CIA 总部的办公室，所有的人都黑住个面。而另一面呢，史丹福研究所，美国啊已经将那里全部包围了起来。原来在西维吉尼亚的苏格尔格罗斯夫设立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高密度机密的军事基地，它用于监听苏联卫星拦截的信息。事实上，苏格尔格罗夫位于国家无线电静音区，这个区域啊，涵盖大约是13000平方英里的，包括维吉尼亚州、西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在这个区域里面，任何形式的无线电信号都是禁止的。如果任何人启动无线电，就会面临来自执法机构的拜访、罚款或者是监禁。这个区域啊，某些部分甚至禁止使用微波炉和 WiFi 的，就是一个这样机密的地方，竟然被普莱斯通过遥视看了个通透。关键是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包括那些文件柜和台球有关的文件夹的内容。美国安全官员就好嬲啦，咁质问格林 ：CIA 到底系做乜嘢噶？究竟揾一班超感功能嘅人员监视美国国家安全局？你哋知道嗰度嘅一切都系最高机密吗？连行动嘅代码名字4号球、8号球之类都系最高嘅机密，你哋就咁样公布咗出嚟？这些到底是超感遥视啊，还是泄密呢？实情你们中间是不是有苏联的间谍？在 CIA 的力保之下， 史丹福研究所的超感功能研究队才逃过了一劫，而普莱斯的能力亦都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塔甲他们一直怀疑这一次的事件为普罗斯之后的死亡埋下了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事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就决定了、都是不要在美国的境内测试了，反正 CIA 资助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获取苏联的情报，所以啊，不如我们就直接对苏联做啦。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下普罗斯看到苏联做些什么。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这一节我们再讲普罗斯，他在1974年的地点苏联城市叫做塞米尔。当时呢 CIA 获得的情报说，苏联正在这里建立神秘的军事基地，似乎、要建造什么大杀伤力武器。普罗斯是这次遥视任务的执行者。讲起来啊，塔甲他们研究发现，一般使用超感功能的人进行遥视就有两种方式的、一种是将意识投射到某一次，就好像意识离开了身体，超越时空到了某个地方，即是希望遥视月球，感觉就是这种方式了。而另一种呢，就是超感官功能的人好像一个接收器，景象就好像幻灯片那样，从上往下输入个脑里边，看完一张换一张。普莱斯就是这样看的了。普莱斯看到些什么呢？他看到非常重的铁轨，还有一个巨大的龙门吊，未见过这么大的龙门吊、个车轮啊，直径大约就有10英尺。后来 CIA 通过卫星拍摄的照片，同普罗斯画的龙门吊的草稿啊，相似度真系非常惊人噶。仔细咁睇下龙门吊嗰个车轮旁边的小人，就可以体现到呢个龙门吊真系巨大无比。普莱斯还看到了那里的地上有一个60英尺的钢铁球，当时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球是什么来的。普莱斯说，不理苏联人建造一些什么，他们都还是未能够使到它运作的。一直到1977年，美国情报机构才确认这个球体确实存在。他们是苏联秘密研发的核子武器的安全壳，这个武器是用来击落美军的侦察卫星。这说正如普罗斯，他说他们从来都未正常运作过。这样看来，普罗斯的遥视能力真的令人非常信服的。之后没多久，普罗斯就正式地加入了 CIA， 成为正式的员工。不过呢，他在 CIA 工作了只是4个月就突然去世。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为 CIA 工作的期间，普罗斯多次遥视窥探苏联，不过他的注意力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一个地方，是阿拉斯加的海斯山，那里十分偏远荒凉， 大山坐落在一片冰封的荒原里面，看不到道路，周围数英里没有人烟。 CIA 的人员问他那里是什么，普莱斯说什么都看不到，其实他是说大话。之后普莱斯单独地对那里进行了遥视，看到了海狮山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基地，里面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他看到计算机控制台和他无法理解的机器，跟着还看到了机器的操作者，这个真的令他毛骨悚然，因为操作者看起上来就好像人类，但是绝对不是人类咯。他们身材瘦长，头部较大，心脏、肺、血液和眼睛都和人类不同的。这些类人生物正忙于某一种的工作，而站在他们旁边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美国的军事人员。普莱斯遥视海狮山内部的基地那时候，一种非常害怕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来都没有过，谁都想不到。就在两日之后，普莱斯在拉斯维加斯出差，被发现死了在酒店的房间里面，他的遗体很快就被移走了，没有进行尸检，迅速地火化。官方呢就给出了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病发作。那一年普莱斯56岁，之后就被安葬在北好莱坞一个无名墓地，除了标号700，其他什么都没有。合格就说他一直都很后悔同意普莱斯去 CIA， 他认为普莱斯是窥探到什么秘密被灭口的。他的怀疑拉出了普莱斯出差前买了一份巨额的保险，受益人是他的妻子。塔格觉得普莱斯似乎预示到自己将会遭遇不测。时间来到了1980年， CIA 成立了大家熟悉的远距观看计划，叫做星门计划。这个计划的作战和训练官叫做斯奇普阿特沃特。这一日塔格带着四份文件来找阿特沃特，告诉他这些是普莱斯曾经交给他的遥视记录。文件的内容相当惊人，原来普莱斯通过遥视发现在世界的四座大山底下都有外星人的基地，除了阿拉斯加的海狮山，还有西班牙的佩尔迪多山、津巴布韦的伊尼扬加尼山和澳大利亚的扎尔山。讲起阿拉斯加，这里的地质特殊，磁场异常，一直以来是 UFO 目击事件的多发地。有人甚至报告说看到有奇怪物体在山上边盘旋，然后呢以不可能的速度飞行。还有人报告说有物体消失在山的一角，不过呢又看不到有门，就是突然一瞬间消失在山前，好像穿过坚固的岩石入了里面那样。可想而知，阿特沃特看到这些文件会几咁震惊，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快点找人验证这些地方。当时阿特沃特和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超感功能的朋友有联系，他叫做约赫夫·多克蒙·伊格尔。伊格尔又是一个遥视界的传奇人物，他曾经为美军和 CIA 进行过数千次的遥视任务，包括发现了苏联的秘密潜艇，找到被伊朗扣押的人质等等。伊格尔有着很好的遥视记录，如果要找人来验证普莱斯看到些什么，这样说就是非他莫属了。1982年7月28日， 8200的计划就启动，目标呢是四个隐藏在山地的外星基地。在姚氏的房间里面，阿达沃达看到伊格尔一个信封，里面写着阿拉斯加海斯山的坐标。很快伊格尔就看到了景象，他画在纸上一大片的水域和冰块，一个非常荒凉的地区，还有山脈啦，整条山脈延伸数千英里。他在目标所在的位置就画了一个交叉，正是海斯山，相当准确。那山里面有什么呢？伊格尔感知有管道、大量的电子设备和网格结构，和强大的发射器，使用大量的能量，有一种非常低频的感觉，还有巨大的地面网格形成了一个电场，看到一个微型的核电站，或者一个单元的巨大的电力输入线，还有其他管道埋在地下，是线圈状的。伊格尔表示他所见到的事物对他来说非常陌生，使到他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就好像原始人坐上了特斯拉电动车那样，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车的结构，更加没有足够的词汇描述那里的玻璃窗、触摸屏等等。那里的技术远远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他还注意到基地被一个巨大的圆顶所覆盖，圆顶顶部装有发射器，向太空发射大量的能量。跟住阿特沃达又向他提供了澳大利亚的扎尔山的坐标。伊格尔在扎尔山看到了另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设施，同埋好像指挥控制中心的地方。这个时候阿特沃达就问，那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呢？伊格尔就说他没有觉得有生物，不过是非常非常险恶的地方。那继续就去到西班牙佩尔迪多山了，他看到非自然形成的洞穴，外观看上去就好像一张蜘蛛网，中间有个圆盘凸起，感到这个设施的中间部位是一个高频发射器，向着太空发送能量，而其他部分就是一个高频中的接收器，它能够感受到强烈的能量和信息的输送和接收。那这里又是什么人建造的呢？伊格尔说没有看到外星人，但看到有直升机运送紧设备，那就表示有人类、有军方参与了。任务去到最后，伊格尔用意念去到津巴布韦的加尼山，在这里他再次感受到控制中心，认为这些指挥中心是相互连结的，好像一张大网上边不同的节点。伊利密加尼山的指挥中心已经开启了，不过呢就处于休眠的状态。姚氏结束之后，阿迪沃达请伊格尔讲下自己对这里那些东西有什么理解。伊格尔说他感受到地球上有很多个这样的站点，他们都和太空中某个圆形的东西联系，这个圆形的东西有很多个的，围绕着地球一圈。伊格尔叫他做太空平台，太空平台的位置距离地球非常遥远，试想一下了解太空平台的来历就有些奇怪的感觉了，觉得它非常古老。这些基地站点不单止在大山里面，在深海的海底都有。要知道这一次遥视任务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要给我们看到 UFO 海上飞行进出海洋的视频还要早得多。星管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就终止了，官方说这个项目没什么作用，但是呢美国前总统卡特就不同意了， 他曾经在自传《充实的一生90岁回忆录》里面花了不少的笔墨，描写美军在1978年利用超感功能抢在苏联的前边，找到一架坠毁在非洲的前苏联图-22轰炸机，并获得了飞机上边的机密文件。卡特总统对这件事情相当自豪，超感功能这种现象的是的确存在的。这样 CIA 为什么要停止星门计划呢？有些人说这个计划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转入更深的地下而已。最后我想给大家重心地想一想，正当美苏积极进行培养心灵部队的时候，中国又突然掀起了气功热，对特异功能研究又是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什么同一个时期全世界都掀起了超能力的研究热潮呢？是不是好像古人所说的是一个天象呢？这样这个天象又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啊？今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